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爱家有方，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祖孙三代同堂的家庭通常会多了热闹，但又多了矛盾，而其中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就是针对孩子的管教，两代人之间的观点意见很难达成一致。往往在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做家长的既要顾及父母长辈的看法，又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情绪，稍不留心，本来是小孩子的管教问题，就会演变成一场两代人之间的争吵大战，而夹在中间的孩子则不知是要听从父母的，还是要听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才好。今天的故事，慢慢妈就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可以给到我们很好的启发。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
叫我要爱耶，
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今天的第一个小故事是关于恋爱的话题，这个故事还未涉及到三代同时的矛盾，不过对于恋爱的话题，小学生都已经开始不陌生了，做家长的也不能不早早地关注孩子在这个方面的想法和表现。我们且来听听慢慢妈是如何看和如何处理的。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慢慢看了几遍，见他如此喜欢，我就买了《理智与情感》，告诉他这也是简·奥斯丁的另外一本很著名的书。看到50页，慢慢就总结说，简·奥斯丁的这两本书都是教人怎么谈恋爱的。我说，哦，是吗？那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关于谈恋爱？他说，没学到什么。我说，你有喜欢的男生吗？他说，没有。我问，那你以前不是力挺某某某的吗？他说，以前是，但现在不是了，我都好长时间没有怎么跟他说话了。我说，哦，看来要想感情好还需要经常交往才是。他说，对呀，而且他喜欢某某某，我觉得他们两个挺般配的，我就不掺和了。我笑着说，哦，你退出了。他说，嗯。这个话题便到此结束。在正面管教解密青春期的课程中，有专门讲到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谈性，也有许多的家长关心孩子早恋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小就和孩子坦然并且自然地谈论这些话题，恋爱也好，性也好，便不会再是隐秘的、神秘的，我们也才能了解孩子的心理动向，并且适时地给予引导。对于慢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对异性有点好感，与对同性的喜好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性别的差异还不是很敏感， 但是到了青春期，对性别差异就比较敏感，并且对异性的喜欢就区别于同性之间的友谊了。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青春期，情感上的这些小芽儿都是非常美好并且非常珍贵的。做父母的善加爱护，从一旁密切关注，对孩子在接纳、肯定、欣赏的基础上建立关系，我们才能够对孩子发挥影响力，在价值观上起到引导的功能，将来孩子才会生长出健康的恋爱观、爱情观。
爱心重磅消息来了，听说呀，唐曼要说自己的成长记了，叫什么慢慢成长记。
哎呀呀，不是啦，慢慢成长记讲的是一个小姑娘慢慢的成长记。
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接下来的两个故事都会涉及到祖孙三代同堂之间的矛盾冲突，两代人的教育理念差别凸显。我们来听听慢慢妈是如何做到在冲突中既能够坚持自己的正面管教理念，又能够平息化解矛盾冲突。这篇故事的标题就叫三代同时的挑战。慢慢妈说，自从学习了正面管教，我就有了做小学生的感觉，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需要提升和改进的地方也太多，忽然之间各种学习机会纷至沓来呈现在我面前。学习是一生的功课，所谓成长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体验和经历人生。虽然成长的不快，但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也是一件赏心悦事。当然每天也会面对各样的挑战，最近新的挑战又来了，不过不怕，每个挑战都是机会，都会推动我成长。我说的这个新的挑战就是姥姥姥爷来到了我家，慢慢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姥姥姥爷是他最爱的人。从我的角度来说，父母来了，包揽了一切的家务，减轻了我的负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精神压力也大了起来。教育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我和他们会有冲突，慢慢和他们也会有冲突，我夹在其中该如何自处？那天我们祖孙三代坐在沙发上，难得的一点空闲时间，原本应该是温馨的一幕。我给曼曼拿了一瓶酸奶，在她开瓶盖的时候，我坐下往沙发上一靠，随口就说了一句，哎，今天累死了。曼曼马上借口说，
你死了吗？你死了怎么还会说话呀？
她边说边笑。我已经习惯并接纳了曼曼的信口开河，我也知道她是在开玩笑，可是姥姥不能接受，她的脸色都变了，马上责备说，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你妈那么爱你疼你，你怎么说这么不激励的话，你这么大了还分不清楚什么是激励什么是不激励的话吗？真是白疼你了。
曼曼一言不发，把酸奶放下，拎起书包到自己房间去了。他没有马上顶嘴已经是进步了，他的动作不大，我感觉得出来他在尽量压抑自己的不高兴，尽量让动作的幅度小一些。可姥姥更加生气，继续说，
还不给说一句了，
又冲着我说，
瞧瞧你把他惯的。 我一直不能够接受的是我妈批评我不会教育孩子。她最常跟我说的话是，你太溺爱孩子了，你这么教育孩子怎么行？常常她还会加上这样的句子，曼曼要是给我带，看我能把她管得好好的，她跟我在一起乖得很。但是我学了鼓励咨询师以后，觉察自己的内在孩童，有意识地不被我妈的话激怒。此刻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妈，我只好简单地说了一句，妈，小孩子的话不用太计较。她说，你就是这样把他惯坏了。我笑了笑，心里想，我还得去安慰那个小的呀。于是我拿起酸奶到了曼曼的房间，曼曼果然站在房子的中间自个儿生气呢，见我进去凶凶地看了我一眼。我走上前搂着她，轻声地说，妈妈爱你，没有任何条件，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没有办法不爱你，你就是我最最可爱的女儿。起初她还想挣脱，但很快就柔软下来，依在我的怀里。我说，姥姥年纪大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别跟姥姥计较啊，以后咱们在她面前说话要注意点，总之你知道姥姥爱你就好了。似乎这话没有说服她，但她也没有什么反对的表示。我问她，现在要写作业了吗？需要妈妈帮助吗？她的注意力就转到了作业上，情绪也平静了下来。虽然她的作业不需要我帮助，但我还是特别的陪了她一会儿。从曼曼屋里出来，见姥姥正要出门，我问她，妈，你干嘛去？她说，出去透透气。我没有说什么，她直到9:30才回来。我体会一下自己的感觉，这次我妈批评我不会教育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像以前那样焦躁愤怒，没有反抗。她回来后心情也平静了。看来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别人很难激怒我们，负面情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与别人无关。当别人的负面情绪传递到我们这里时，若我们不被影响，那么到我们这里就会被截断，负能量就不再传递，不再增级，那传递负能量的人也会变得积极了。好吧，现在是操练我既做妈妈又要做女儿的功课，我且拭目以待，勇敢地迎接挑战。
温柔的笑，温暖的抱，这是何等奇妙，爱的温柔。你的胸膛，你的心跳，变成我的依靠，融化寂寥，比天天醉你里面，夜幕地静在一点，不知不觉感动我一直向前。 再造别的理由，世界一切都拥有，是你一直感动我，不再退
欢迎继续收听《漫漫成长记》，接下来的这篇《凌晨的冲突》，祖孙两代以兵戎相见，夹在中间的妈妈该怎么办呢？闺蜜过生日，晚上我们都带着孩子去热闹，我上完课直接去学校接漫漫，漫漫在学校边写作业边等我，接上她后原本的计划是去到饭店继续完成作业，但曼曼的练习册放在了家里，而此时是最塞车的时间，回家取显然不可能，只好明天早上再做吧。回到家已经快11点了，人早已困得不行，曼曮要求明天早上5点叫他起床，老爷一向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我就请老爷明早5点叫曼曼起来写作业，而我自己则按照平时的习惯6点半起床。第二天凌晨睡梦中，我忽然被争吵声惊醒，侧耳一听有曼曼的声音，有我妈的声音，我急忙爬起来出去看个究竟，只见3个人都站在客厅里，曼曼非常愤怒，把桌子上的东西、他的本子、写毛笔字的纸张等等一个一个的往地上扔，还好都经得起摔。他流着泪边扔边咕噜着，浪费我的时间，我还要写作业呢。我猜他现在很焦躁甚至焦虑，因为有那么多作业要写，他担心写不完本身就着急，心情不好，不知道姥姥说了什么话，开动了他的情绪按钮，让他更焦躁。而这些负面情绪又影响他写作业的效率，焦虑加倍。摔东西是他的愤怒与焦虑达到极点而下意识采取的行动。其实，曼曼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摔东西了。姥姥姥爷的反应是大多数中国传统父母的反应，就像那张冰山图所反映的，成人往往只看到和关注到孩子表面的行为加以论断，并试图纠正孩子的行为，至于孩子行为之下内心的感觉如何、需求是什么则忽略了。姥姥特别不能容忍孩子这样当面造反的行为，连一向宠溺曼曼的老爷也不能接受了。他们两个几乎同时吼道：你想干什么？你还上天了？这怎么得了？真是把你惯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努力了1年多啊，别对曼曼怒吼好吗？但我很快又告诉自己，这是我爸妈一贯的教育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不该论断，也不能奢望他们会改变。这样的念头可能是1秒之内一闪而过，关键是我要马上做出行动反应，处理当前的危机。我连拖带拽地把曼曼拉到自己的房间，并把房门关上，我坐在飘窗上紧紧地抱住他，抚摸着他的后背和头，他起初挣扎，慢慢地安静了一些。我轻声地说：宝贝，妈妈爱你。我们就这样安静地拥抱了一会儿。我说：没关系了，来写作业吧，妈妈在这里陪你，需要妈妈帮助的话
就告诉我。他着急地说，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几点了？我看看表，才五点过了几分而已。之后我就一直陪着他写作业，作业终于准时完成，他已经很平静，甚至愿意去吃姥姥姥爷做的早餐。后来我妈跟我说，如果不是怕你心疼，我恨不得一巴掌过去。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忧虑或者生气，我试着跟他沟通关于婴幼儿的心理的话题，表示曼曼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也说到在三岁之前我没有跟曼曼建立好亲密关系，令他缺乏安全感等等。我妈说，你说的也太玄乎了，我们多尽心地照顾他，把他捧在手心里，谁不爱他？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那人家谁谁谁的孩子，那过的什么日子，也没见像他这么大脾气，人家乖得很。我说，那种乖是讨好，说明孩子的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长大了问题会更严重。我妈说，反正曼曼这孩子就是特别脾气大，虽然有天生的成分，也是你们给惯的。好吧，暂时说不通，就先放下吧。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祖孙二人后来和好了，慢慢放学见到姥姥就亲热地叫姥姥。姥姥说，曼曼，你想想你早上对姥姥的那种态度，姥姥说你什么了吗？你就那么大脾气。曼曼说，你没说什么，对不起姥姥。姥姥问，以后还摔东西吗？曼曼说，保证不摔了。姥姥又问，能记住吗？曼曼说，能。我知道曼曼的保证是真心的，但她是否能够遵守，那真是由不得她。回想这次冲突，令我比较欣慰的是，我觉察到自己的改变，不生气，不愤怒，接纳现实。我爸妈后来也没有如我以前所想的那样不依不饶，追究曼曼不乖的责任。如果我不过分纠结在他们的教育方法上，而是多看他们的本意乃是出于爱，心里便会平和很多。我毕竟不再是那个孤单无依的小孩，而是人到中年的大人，我有觉察，有意志，可以也应该为自己负责了。这样的冲突我相信以后还会经常发生，这就是我成长的功课。我想到耶稣的那段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一个柔和谦卑的妈妈，一个柔和谦卑的女儿，这对于我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却是我必须要走的路，而且是甘心乐意去走的。
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侧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
在三代同堂的家庭里，通常出现的教育矛盾是祖父母辈疼爱溺爱孙儿辈，父母看不过眼或坚决反对，于是就产生了冲突。而在今天慢慢的两个小故事里，则是姥姥姥爷认为父母太娇惯孩子，要插手管教孩子。虽然情况不一样，但矛盾冲突的起因都是孩子，都是有一方看不过另一方的教育模式。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慢慢妈智慧的反应和处理方式。在冲突中，她首先把矛盾的焦点小慢慢带离现场，让慢慢生气愤怒的情绪得到迅速的安抚，然后再回过头来尝试与生气中的姥姥姥爷沟通。虽然老人家的思维想法很难改变，但慢慢妈没有指责批评老人的做法，没有在矛盾中生气和情绪失控。我想这是内心真正强大温柔有爱的人才能有的反应和表现。要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虽说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努力的方向呢？欢迎朋友分享交流你的看法和感动。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